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祈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在一起，并把您内的智慧、真理、喜乐和平安赐给我们。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了解到图像，它的内涵特别的丰富，图像的呈现呢，又非常的含蓄，也有多种的解释。因此，当我们人看到图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接收的信息以及我们的解释会发生偏离。因此，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配合着其他的神恩一起来解释图像的意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咱们之前在哥林多前书给大家着重分享的九种神名单。比方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在这一期的解释当中呢，这些神会再次出现，也帮着大家去复习以前的内容，也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怎么样去解释图像，怎么更好的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去服务。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郎神父和沈老师。
好，我们下面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看这各种神在这个医治服务的过程里面如何去运用，如何去分辨啊。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偶尔的可能会给前面的东西有稍微一点点的重复，但是我想那个不会影响大体啊。我们先看这个知识的言语啊。刚才这个平娟就提到了这个图像的解释，那么知识的言语呢，其实它有两种形式哈，其中的一种就是图像，哈，然后呢就是这知识的言语就是天主放在你心中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啊，不是你自己学来的，啊，不是你自己后天的努力得到的。而是一种恩赐，它作为一种恩赐呢，就是天主把这种你本来不懂的那种知识怎么样一下子放在你的心中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医治祈祷的时候呢，就是天主会运用这样的知识的言语，让我们了解这个求祷者本身他的创伤在哪里，他的创伤是怎么造成的啊。所以那个给你这种知识的言语的时候，它可能是某一种话语，天主就是给你一种有关知识的一种话语啊。它也可能是什么，就是给你某一种图像，让你借着这个图像的分辨解读，然后去理解他的创伤在哪里。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接受知识的言语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事儿，就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不是就是天主的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理解的啊。就是我们人在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人会犯错误啊，天主不会犯错误，但是天主给了你这种知识的时候，你在解读这个知识的时候，或者在解读这个图像的时候，那你可能会犯错误啊。我们人脑有一个比较容易扭曲和删减信息的这个倾向，所以说呢，就是你可能你会犯错误 我给了你这个图像，你解读的这个图像是天主的意思吗？啊，你当时可能这样解释了，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之后呢，啊，你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图像是这种含义，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发生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神恩祈祷里面得到的任何来自神恩的信息把它绝对化，一定注意这个，不要绝对化啊。这个是说那个图像它有这个含蓄性，就是它给你的这个含义，它不是像那个话语一样那么明确，它就给了你一个图像，你这个图像呢又具有多义性，所以你在解释的时候，你在解读的时候，那可能你解读的时候侧重的那个面儿，侧重的那个角度怎么样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会解释出不同的答案来。所以说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求我们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慎重啊，然后就是把那个图像说出来之后呢，如果你了解这个求道者的成长背景的话，你了解他的情况的话，可能你就能够比较精确的抓住这个图像的含义。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成长背景，你不了解他的这个实际情况，你现在你为他做祈祷的时候出了一个图像，你就说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确凿的说就是什么意思，那个是相当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不要把它绝对化啊。
关于这一点还想分享一点，就是关于知识的言语，然后就是知识的言语，当然它有话语，说有灵感啊，有图像。其实有时候即便是对于话语，我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因为天主说的话跟我们人理解的可能是不是一个意思。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常常说你们听是听却听不见，你们看是看看不明白，说看不见，就在这里。因为往往天主跟我们说的话，那么往往用我们人性去理解的话，往往会扭曲这个信息。你也比如说圣经里面就一个很明显的啊，就是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耶稣复活之后与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就是耶稣说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是吧？宗徒大事录，大家等候父的恩许啊，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说若汉果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也因圣神受洗。很明显的就是耶稣让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降临，是吧？然后接受圣神的洗礼。但是门徒们明白了呗，你说这个话很清楚，叫咱一看今天咱们明白，但是你放在当时的背景当中他们不明白，因为这个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在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吗？所以你看通过这个例子啊，就是宗徒们他们接受了耶稣3年的培育，是吧？就是耶稣给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道理，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人性啊，就是去理解天主的话。所以说对于图像我们更不能武断，那么即便是一句话也不一定是理解的，我们理解的就对，所以因为这是我们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理解的，但是天主说话他有更高的一个旨意在里面。我在历史上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就是圣武商方济各，是吧？圣武商方济各我们知道他舍弃了一切啊，就追随天主。那么有一天他在祈祷中就有一个感动，就是主就给他一个知识性的言语吧，是吧？说你要为我去建造圣殿。哎呀，方济各听到了天主的话语之后，这个建圣殿，行，天主的旨意到了，因为奉献就要听天主的话嘛，是吧？他马上就开始行动，他就到山上去开始建圣堂。当然他建圣堂的时候一个人很费劲，那么很多教友们这个时候很接纳方济各，也认为他是天主的人。好多人一看方济各在这建圣堂，这些教友们都来帮助他啊，就是一起建圣堂。这是方济会的第一座啊，小兴会的第一座教堂。当方济各，你想他建堂相当不容易，是吧？当把圣堂建完之后啊，他心里一下子放松了，哎，天主给的使命完成了。天主旨意完成了，说这个一下子就感觉很喜乐，他就把这个事放下了。 结果当然这个天理没跟他说话是吧，不过又过了一段时间，通过他的祈祷他的分辨，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错误的理解了天主的旨意。天主不是让他去建造这个有形的圣殿，而是让他去恢复什么人心的圣殿。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教宗也做了一个梦，圣殿怎样坍塌的时候，有两个人用肩膀把圣殿扛起来了是吧。其实这个时候方济各才明白，原来天主对他的召教使命是什么，就是恢复人心的圣殿，建造人心的圣殿，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一生的使命啊。所以我们通过圣人的这个经历，就是会看啊，就是因为他是天主的人，常常祈祷，他还没有明，一下子没有明白天主的旨意。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话了不一定理解的正确，所以这就需要小心。对于图像嘛，我们也分享了好几期的课程都讲它有多义性是吧，它是对应内心性，那么这个都是需要分辨的。不是说很多的时候这个图像不是说你看见了你就明白了，它是需要分辨的。我们讲分辨的时候也讲过，就是你看咱们说宗徒大事录第十章，其实那个是典型的一个对图像的分辨是吧。你看在第十章当中那个波多禄看到了天上坠下了四脚布，说里边有各种爬虫各种四足兽，然后天主说波多禄起来宰了吃吧，因为他饿了。但是这个时候博多禄说，主绝对不可，不洁的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说这个图像一连先试了三次，但是他明白他不明白，他也不敢吃啊。随后这个图像就没了，没了之后你看博多禄有一个什么过程，分辨的过程啊。博多禄就思考这个图像什么意思啊，说为什么天主让我吃这个不洁之物啊是吧。天主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不洁，但是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不洁的。但是如果从本质上讲，天主造的没有不洁的，所以这就是说他的认知啊，没错，法律就是或者说他们的传统跟天主创造的意愿什么有了冲突了，是吧。那么在这个，但是这是他从小接受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就不敢呀去做。那么接下来他就是思虑，思考这个图像什么意思，天主为什么让我看这个，因为这是意象嘛，肯定是有天主的旨意在里面，那么到底天主什么意思。正在思考的时候有人找来了，号称博多禄的信满师傅住在这里，就是科尔乃略派他的仆人来，这个就是一个对图像分辨过程的一个验证。那么当人一找他，人家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就找来了，天主圣神直接启示的，说这也是一个信息。然后博多禄呢就是听到圣神向他说不要害怕，同他们去吧，这是我打发来的。那很明显这些人是我让他们来的，这个又是对图像的一个验证。那么博多禄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吧，他就去跟着就去了是吧，领着其他的人。然后去了之后他讲到的时候，圣神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这个是对这个天主启示的一个验证是吧。你看他们都充满了圣神了，博多禄说他们既然都充满圣神了，谁还能阻止他们就是水洗。其实也是在这个复洗的过程中，博多禄明白了原来不洁之物指的是外邦人是吧，天主的救恩是给予普世的。你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吧。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理解天主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人的理解常常和天主是不一样的啊。这圣经里面其实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实际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雅各伯，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到埃及不是去领那个粮食啊，然后就定居在这个埃及对不对。然后你看天主就告诉给雅各伯，你不会死在埃及。但是我们如果向后面继续读圣经的话你发现那个雅各伯怎么样，就死在了埃及，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理解天主说的这话，矛盾了吗？你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天主说的那个雅各伯不会死在埃及，那是在讲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不会死在埃及，对不对。但是你把那个民族理解成了什么一个单个人的时候， 你那个那个信息和天主给您的信息怎么样？就出现那个这个阴差阳错那个那个不对路的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是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人在其中，哎，天主给我启示了，怎么不一样哎，是吧？
对，
很多人这样说。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这个天主说话属灵的意义是什么。
对，所以一定不要把这个信息绝对化，一定注意这一点。好，所以你看，然后呢，我们去看这个灵修的话，你看这个十字若望的主张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十字若望就是你从这个祈祷里面你得到的这些神事，你得到的这些信息，这些话语怎么样，他都会看得淡淡的，他不会太在意这个，他要求人怎么样把这个放下。因为天主其实给了我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你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会明白一切，你不要把那个这个祈祷里面得到的那个图像啊，得到的那个话语啊，得到的某一种神啊，某一种恩典看得特别重要，不要那样，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有十字若望的这个态度，就是放下它。我不懂了，我没有解释，解释不明白了，好几个人一个团队解释这个图像的时候都不懂，那个时候怎么样，放下它，不要管它，继续祈祷就够了。是不是？你没有，你不是说你理解之后天主才给你恩典，你不理解的时候他的恩典一样给你，你相信这个爱的天主是非常对我们非常好的，所以要学会怎么样，不要把它绝对化，要学会有一个胸怀，就是能够把这些信息怎么样放下。
对，之前我记得有两次哈，就咱们为别人做医治的时候，就是领受的明确的信息，就是天主完全治愈他了。特别还那个包括其中求道者，他也那个领受到天主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应，就是说30天之后我会彻底的把你治愈。结果呢，我们会发现人家那过了30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所以当时我们还觉得啊，可能他会完全的被治愈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他可能会完全的会好。我记得跟一位神父合作的时候，就是为一个瘫子啊，就生病了，瘫在床上，给他祈祷，图像里边就显示人家这个瘫子好了，站起来了。所以神父呢就拉他的手哈，就示意他下来走路，因为图像里面显示他真的站起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家这个生病的人去世了哈。后来呢，逐渐我们就渐渐的明白了，有的时候天主所谓的医治其实是他一个全人的治愈，特别是他与天主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份治愈。甚至是灵性生命的一个
暂息。其实我们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死亡其实是最好的医治，这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啊！死亡是最好的医治。那个你看那个摊子站起来了，其实不一定是说他的身体肉身站起来了，可能就是他的心灵怎么样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他的心灵能够站起来了，他可能是这样的含义。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你得到的那个信息怎么样绝对化。
其实我在分享那个孩子的事吧，就刚才神父讲到了死亡是最好的医治，这往往我们的期待其实跟天主的旨意往往不一定是相符合的，因为我们总是按照人的想法，总认为给他祈祷他好了才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天主的旨意不一定是在这里。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啊，我们也分享过，说这个小孩他得病了，得病之后就是到了医院的医生也不给看了，就是说没有希望了。后来他的一个神父就鼓励他们来做医治祈祷，但是他这个医治就很奇妙，到咱们这边团体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治愈了。其实本身医生跟他那个说的是一周的时间，就是再活一周就基本上就是一周的时间，说最多超不过一个月，是给他这样一个结论。当然这个他们带着孩子到我们家的时候孩子已经好了之后，他们的父母也很兴奋啊，也很 极感动嘛，是吧？也没经历过天主这么大的爱，就是如果孩子回去好了，我们就让他上学，还没有上学嘛，回去就正常了，还没就是孩子还经常有图像，看到耶稣跟他玩，耶稣祝福他，圣母跟他玩，教他学文化，很好。到上学了就上学了，什么事没有？过了一个月，一直没有事。你看，本来医生说最多超不过一个月，现在一个月多一点了，这一下子都感动了。后来这个小孩要来我们这儿，就是做见证。来了之后吧，当然就是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小孩说：“我有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跟耶稣的秘密。”你看别人说你什么秘密？他说我这个秘密谁也不知道，这是我跟耶稣的秘密，我来就是验证这个秘密的。说你是什么秘密？他说有一天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孩子，一个月之后我让你完全好啊，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然后这个小孩就问耶稣，小孩还小嘛，小孩说主啊，你为什么现在不把我完全治好？说为什么非得等一个月？主就说，这一个月是为你父母预备的，为的是让他们增加信德。你看他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认为就完全好了，我们也认为，这不完全好了是吧？
对。
但是你在反省的，没有痛苦，没有烦恼。什么地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呀？你只要活着，世界上你肯定有痛苦有烦恼。但是耶稣说的是，我一个月之后让你完全好，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烦恼。这是他们就是就做了见证，也孩子正常了，什么事没有。结果做完见证之后回家，第二天中午到家了，下午就犯病住院了，晚上就去世了。
嗯，
今天神父还给我打电话呢。神父说不是完全好了，怎么又住院来着？他当时也一下子也就懵了啊。但是到他去世，一下子明白了。那么到晚上，他这个就说，因为这个小孩跟他爸爸妈妈说了，说耶稣要接我走了，就跟他说了，说我要升天堂走了。我走了之后，说主了，说主说还要赏给你们子女。他当时。他就说这就说主跟我说的，还要赏给你们子女。那天晚上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啊，就是他们村子另外有一个教友，他这个人的他儿子也去世了，不过时间长了好几年了。结果这个人在这个小孩去世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他的儿子回来了，穿着一身白衣，非常漂亮的。因为他知道他儿子死了，你说这也很奇妙，说他做梦，他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又回来了是吧？然后他孩子就跟他说主耶稣打发我来，让我来看看你，啊，让你放心。然后另外的时候我还有使命，说你有什么使命啊？说主让我来把浩浩接走，哎，就是那个小孩叫浩浩。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梦啊，他一下子醒了，他醒了之后他就睡不着了，为什么？因为都知道这个小孩好了，但是小孩犯病他们不知道。他说明明这孩子好了，怎么耶稣让他就把孩子接走啊？他就懵了，懵了吧，他这个身上也不舒服，他有病，他又躺下，因为他又睡着了。结果他睡着之后又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他那个小孩领着那个小浩浩，两个人出现了，都是穿着一身白衣。哎，这个小孩腰里还扎着一根红腰带，感觉那是致命吧，说也是生命，也是致命啊，就感觉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跟他告别，两个人飞着上天堂走了。
嗯，
走了之后他一下他睡不着了，睡不着了，他要问吧，他又不敢问。你说人家孩子好了，你说怎么孩子走了，他也不敢问。他后来想来想去，天明啊，这刚一明，他就给神父打了个电话，神父知道这个小孩什么时候死的。神父说你这时候打电话有事啊，他一说一个梦，神父一下明白了，这是天主借着他给他们启示的。因为这个小孩死的时候，就是走的时候，就是他小孩咽气的时刻。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领略信息的时候会理解会偏差哈。前两天为一个人做祈祷，
对对对，
图像里面显示耶稣陪伴着他呢，他也有非常有信心去考试了。当时我的领受的信心就是他一定能够考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领着他呢，他也很有信心。我也当时就觉得他能够考过，结果呢，刚上车还没有启动呢，谁是刚启动啊，就给挂了。哎，我就说我这个是假先知，这怎么说？明明祈祷当中是耶稣陪着他呢，他也挺有信心，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耶稣陪着他呢，他挺有信心，但是不一定他能考过。我的理解就是他能够考过，结果他回来分享，就说，因为当时自己觉得非常有信心嘛，一切都准备好了，练的也非常熟悉了，就觉得肯定能够过去。结果呢，就没有考过，
没动就挂了，
就是那个失误的那个点儿，就是让他一下子很意外、很懵。所以说，你看人哈，有的时候我也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图像了，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就把它给解释了，甚至就把它绝对化了，往往就容易发生错误。
所以这也是今天神人祈祷当中很多困惑人的地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说你说出来他就给你解释，他这解释的往往不是天主的意愿，甚至他会让听到的人很恐惧、很害怕、很混乱。
对，
这个其实就是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注意，就是，不要借着这个神去判断人、攻击人、让人害怕。一定要注意这个哈，因为这个要学习接纳、怜悯和同理啊。因为这些求道者吧，他们来找你做祈祷，就是他本身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创伤，要不他来找你干什么？所以你要必须要明白一点，就是说要接纳他，啊，你要知道什么？他是需要你怜悯的，就是他今天他可能做的不太好，但是他做的不太好的那些地方，而正是那些创伤在影响他，所以就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懂怎么这个可恨之人，其实是最值得可怜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理念啊，就是他们是可怜的人，你不要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不要只看到人家那个可恨的那个地方，你是看到了，就是说他之所以做了很多让人可恨的地方，那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那个不自由的地方正是需要我们医治，正是需要我们怜悯同理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是对这些这个生命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人呢，要有一个接纳的心，就是天主派遣你去为他服务、去做医治的时候，你是要把天主对他的那份接纳带给他，让他体会到呢，他作为一个病人，有一个医治者啊和他在一起，而这个医治者就是耶稣。所以说呢，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呢，就是要把耶稣带到这个受伤的这个生命里面，让他体会到，哎，我信仰耶稣真的很好，就是我生命受伤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弃我，他都是和我在一起，他都在支持我。如果这样的话，你和这个求道者之间怎么样，就很快就会建立起一份信任感。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判断他，要去同理，要去怜悯，要去接纳。
其实神父讲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是帮助别人的，我们是一个工具，是吧？所以说不要借着我们的帮助让别人感觉到被判断、被批评、被指责，甚至就是说隐私被揭开的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到很羞臊，其实这都是不对的。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耶稣的医治，他从来没有判断过人，说他也不指责人，他总是怜悯同情，去唤醒，用爱去医治这些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即便说他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天主会启示，是吧？也不要直接说出来，大家你要怎么怎么，或者你犯第六戒了怎么样？不要这样。你看在圣经里面那个《若望福音》第四章就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啊，就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公开的罪人啊，她的生活很不检点，是吧？但是你看，耶稣说去掉你的丈夫来，你看这句话就非常的有智慧，有智慧，这是智慧的言语。耶稣并没有说去掉你的情妇来，去掉你的丈夫来。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其实 这个女人接着说了，说我没有丈夫。她说得很清楚，其实这个女人很清楚耶稣在说什么，但是耶稣说的是非常尊重的语气。另外呢，就是即便是别人在跟前，别人也不知道耶稣在表达什么，因为这个去叫你的丈夫，人家女人有丈夫叫丈夫都很正常。所以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通过你的话语让他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但是不是跟他揭老底儿，不是让他感觉到羞臊，甚至别人说哎呀弄半天这人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就错误了。所以说这个女人是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并没有说我知道你没有丈夫，你那都是情妇，耶稣没这样说，说你看耶稣说的很委婉，我知你我知道你没有丈夫，你说的正对，其实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那现在也不是你的丈夫，你看耶稣有没有说别的话呀？还是非常智慧的言语，就是让这个女人听起来她明白了她的问题症结，但是耶稣的话语当中没有贬低她，没有批评指责她，是吧？就说通过别人听的话也听不出耶稣在说什么，
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时候就说在那个生活中吧，就是有时候做祈祷，就是你把你的罪说出来，你要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记得我分享过有一个老人给我打电话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希望得到医治，他也很痛苦，他不痛苦他也不找医治了，是吧？他正好在网上有一个医治团体啊，有500人的一个团体吧，啊，这个团体接着这个网上有500人，这是个医治团体啊，有他们在里边做医治。然后做医治，这个老人就留言说我也愿意做医治啊，给我做医治祈祷。然后呢做祈祷的人就说了，说你把你的罪说出来。那个老人说这是500人的群，我怎么说啊，说你这才多不好意思。你看那个人给他回了一句什么话，说就你这破事谁愿意听啊，
你说
就不是说为了让你得治愈吗，你不把你的罪说出来，你不公开表达忏悔，你怎么得治愈啊。说这个其实你说就是这个老人还没有做祈祷嘞，受了一顿伤害，还得说就你这破事谁愿意听啊。你看这个说话就是完全没有一点尊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还没有把他得到让他得到天主的恩宠受了伤害了。后来他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弄得我这成这样了，是吧？当然自己也没有说什么事吧，就是你这破事谁愿意听啊，你这多大的伤害，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里头真的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你看在圣经里面啊，马窦福音第13章里面也就是耶稣的治愈，是吧？就是上主受苦的仆人，受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就是耶稣用爱啊去治愈每一个人，去唤醒每一个人。这个爱首先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尊重，是吧？接纳、宽恕和怜悯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话语，如果说你就是即便人家是事实，也不要说啊你犯第六戒了怎么怎么样，这个确实非常伤害人，是吧？耶稣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你看就是在第八章让我分析第八章里面，耶稣面对那个淫妇，说耶稣没有指责这个妇人一句话，是吧？而是说当这些人走了之后，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哎，这个妇人说主没有人，我也不定你的罪，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去吧。说这个是耶稣的医治，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今天的很多的时候，尤其有时候有神恩的人啊，我有祈祷了，说我这天主其实就这样，你不要不承认怎么样，你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对，
是吧？
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她帮助的一个女孩啊，一直断不开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但是她一直在她的帮助之下，反正是有所改变，但是呢好像还是断不开偶尔。哎，昨天晚上他祈祷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强烈的一个声音，而且呢是仿佛看到一个图像。他说天主跟他说只要那个女孩跟他呢断不开的那个人谈一次话，天主就给他记上一条。一直天主给他把这一张纸记满了之后呢，他会遭受很严厉的惩罚，就是遭受很大的不幸。他说他那个感受到这个强烈的信息是来自天主的，所以说他祈祷完了之后呢，就把这样的感受讲给那个女孩听。
嗯，
讲完了之后非常奇妙的就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他开始浑身打颤，浑身哆嗦，那个腿呢不做主的哆嗦，他不知道是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房间里面也挺暖和的呀，也不是冷的原因，这是个什么原因啊、
嗯、
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他领受的这个信息不像是来自天主的哈、啊，不像是天主的做法。
嗯 嗯, 嗯，
因为天主从来不恐吓哈、啊，就是不说给你画上一个框框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敢立刻断定说他这个不是来自天主的。后来我说给你祈祷吧哈，别管什么原因，咱放在祈祷当中。给他祈祷的时候，有一个图像出现，就看到他很愤怒。啊，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很愤怒啊？他就很承认，他说的确我很愤怒，因为我看到他一次一次的不听话，一次次的跟那个人联系，就是断不开哈。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他这样的话，我就很生气哈、啊，我就想着让他立刻悔改，让他赶紧离开他，要不然的话，可能就遭到惩罚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遇到更大的痛苦。其实从这个，从他本身的这种愤怒来看，就更觉得他领受的这个信息不像是来自天主的哈、啊，因为他本身因着人家没有能力断开，他很生他的气。
嗯。
他很那个怎么招他的急，很气他。
嗯，所以你看，就是他作为一个带导者本身，他对那个女孩有一番期待，啊，这个是不正确的。他本身就是企图借着这个医治祈祷给别人解决问题，所以他容纳不下那个这个女孩的作风，所以就给他带来了创伤。带来了生气，结果他本来是想医治别人了，结果他自己受伤了。
对
啊，这样的作风呢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在后面在讲课的过程里面还会提到一部分这样的内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带导者，你本身一定要明白你不是救世主，你不要带着那种解决问题的那种目的性，去运作神，否则的话，你可能本身你就出问题，啊，本身就被那个问题的问题呢伤害你，成了问题的问题。
对，
嗯，
所以其实这个吧，也跟他那个过去的经验有关系。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啊，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
嗯，
所以也可能他小时候，被期待，
对，
他受过这样的伤害，那么他转过来会期待别人，
对，
所以尤其是作为有神恩的人，如果说总是期待一种结果怎么样，去操控这个结果的话，那根本就不是天主的作为，因为天主是尊重每一个人，他给每一个人自由的。天主是用爱唤醒人的生命，说用爱去医治，他不是强迫你，吓唬你，或者你必须怎么样，这个不是天主的作为，因为天主给了每个人自由了。所以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姊妹吧，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太高的期待，当别人达不到他的期待的时候，他就生气了。那么他面对是这个女孩，也可能他面对别人是同样的问题，
对，
是吧？他这个过高的期待，因为这个期待是不健康的。那么就导致了恶势力钻空了，也就是说，是用魔鬼装成光明的天使来给他一个信息。当然，通过分辨吧，通过你的祈祷，很明显的，他这就是上当了。他为什么他跟人家说了之后没有平安？
嗯，
反而是恐惧、紧张、发冷。
对，
那很明显就是恶神运作的一个标记嘛，是吧？
对，
所以这个是很需要值得反省的，就是。
然后我们去看就是。这个你要是看到了图像，你怎么办？啊，这个是很需要讲的，因为就是我在和这个没有受过培育的人在一起去祈祷，让他们借着图像去帮助我的时候，结果他看到图像之后呢，他不去说他的图像是什么，他就开始借着他自己的那个理解那个解读，就开始给那个求道者就开始说了，他说半天，然后他再说他的图像是什么。
嗯，
好，所以说呢，就是这种现象呢就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不太良好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图像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办啊？ 好，这个呢就是你首先呢就是你不需要把你的图像怎么样，你首先去解释没必要啊，你需要的是你把你看到的图像怎么样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呢，就是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团队听了你的图像之后，我们共同去分辨，这个是比较良好的做法，而不是你自己看到图像了，你立刻根据你自己的那个解读就开始给这个求道者沟通，不要这样，因为你对图像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啊？啊，更何况他和我在一起，他那样让我听一听，可能 我解释图像比他解释的更有经验更准确，但是他就不啊，所以说就是你看缺乏训练，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不太主张他们随便给别人去做这样的移植啊。然后就是你看到图像之后，就是你把这个图像讲出来，一定讲出来，这个很有用啊。你讲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大家去确定它的这个含义，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求道者本身就感受到啊，这么准，说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心态，我就是这样的这种情绪啊，他妈的一说就准，一说就准，那这个时候就给这个求道者带来了一番信心啊，他就会感觉到他被理解啊，他感觉到这些带导者本身讲的这些信息，哎，说的就是他非常被理解啊，然后他对天主也好，他对这个求道者本身也好，都会拉近距离，都会产生信心，这就产生好的效果。所以说呢，那个看到图像之后，不是你首先把你自己的理解讲出来，是你要把图像本身，图像里面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比较触动你的那些特征，那些细节怎么样，你分享出来。
对，因为我们解释的时候往往就带着我们个人的一些成分，
对，很容易借着这个解释啊，就把自己的情绪
啊都
把自己的
添加进去，
尤其不留意的话都强进去了。
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个人的意愿，
对，
他就是这个不由自主的就把个人的想法加给对方了，其实这个很危险，因为这个不是来自天主的意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因为当时说你讲的不正确吧，如果不是太重要的话还好一点，那有的话直接把图像就讲反了，哎，把别人都吓怕了。
对，
其实我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听了人他有时候他不懂啊，看见图像了，然后说别人看见图像了跟他说怎么怎么怎么样，要把他吓得够呛，然后说浑身恐惧，没有安全感了，晚上睡不着觉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不是来自天主的，但是这个图像不一定，图像是准确的，他解释的不对。
对。
后来记得有一次他们给我分享，我说你这个图像这个，等于他说了之后，我说别人怎么跟你说的，是吧？他很害怕，很恐惧。后来我说我感觉这个他说的不是太正确，我说我给你分享一下，你看看跟你的，因为内在生命嘛，跟你的生命有没有关系？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呀，你说完了之后，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嗯，
他说这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心理状态。
对，
他说这个其实这个信息还是同样的信息。但是他说的就是把这个人吓得就感觉没希望了，就是就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天主他不会判断人，不会指责人，他不会给你定断怎么怎么样，是吧？另外在圣经里面耶稣没有用恐吓一个人的方式让人悔改，而是用爱，说这个很关键，但是用恐吓是往往人的方式，因为恐吓比较见效，不听话，是一害怕老实了，是吧？但是这个不是爱，这个是需要小心的。
好，谢谢神父和老师。主内的兄弟姐妹哈，当我们聆听之后，我们发现一点很重要，就是各种神恩在医治过程当中运用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注意一些原则。比方说，不要借着我们所领受的神去判断人。 或者是说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委婉哈，我们要忠实的陈述自己看到的图像，而不是凭我们个人的理解去解释。我们几个人一起祈祷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天主也在我们其中运作，他会引导我们，会光照我们，会结合着各种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恰当的解释。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
于
父，及子，及
圣
神，
起初如何，
今
日
亦然，
直到永远。
阿门。
提升神智吗？